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Shen Yun responds to bomb threat at Kennedy Center as CCP steps up intimidation campaign.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empty bomb threats targeting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company Shen Yun caused the evacuation and closure of Washington, D.C.'s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promoting Shen Yun.To call for an investigation by U.S. authorities into the threats.
神韵回应肯尼迪中心的炸弹威胁，中共加大恐吓活动。最新一起针对古典中国舞蹈团体神韵的炸弹威胁，导致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撤离并关闭，促使神韵呼吁美国当局对这些威胁展开调查。
In the morning of Thursday, February 20th, as Shen Yun was getting ready to put up the first of 12 shows at the theater, the venue received a notice claiming that a bomb had been placed on the premises and would be detonated if Shen Yun was allowed to perform as scheduled.
2月20日上午，神韵准备在肯尼迪剧院上演12场演出的首场演出时，剧场接到一份通知，称场内已放置炸弹。如果神韵按计划演出，炸弹将在演出时被引爆。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was founded in 2006 with the mission of presenting the country's ancient culture prior to the ravages of communist rule. It was established and is run from its headquarters in upstate New York by adherents of Falun Go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spiritual practice that has faced violent persecu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99.
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旨在展示被共产主义蹂躏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化。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并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总部运营。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佛家修炼功法，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遭遇共产党的暴力迫害。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stepped up its overseas campaign to defame and undermine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Details of this effort, allegedly coming from the top echelons of the party, have been leaked by insiders in the Chinese regime.
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在海外抹黑和破坏法轮功团体的活动，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据中共政权内部人士披露，海外打压法轮功这项行动的细节来自党内高层。
The tactics include intimidation, such as that bombing, and other threats targeting Shen Yun, as well as the mobilization of foreign media to run hit pieces against Falun Gong, its teachings, and companies founded by its adherents to expose and counteract the CCP's repression.
这些手段包括恐吓，如针对神韵的炸弹和其他威胁，以及动员外国媒体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创办的公司。法轮功修炼者办这些公司的目的是揭露和反对中共的迫害。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Shen Yun the day after the bombing threat, which caused the scheduled show to be delayed by several hours, Li Xia Lemish, an MC,for the company call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and really try to find out who is behind the threats at Kennedy Center and other theaters where Shen Yun has performed.
炸弹威胁事件导致原定演出被延迟了几个小时。第二天，神韵举办了新闻发布会。神韵的主持人林李善呼吁美国政府进行调查，并真正找出谁是背后策划这些威胁的人，特别是在肯尼迪中心和其他神韵演出过的剧院。
Shen Yun has throughout the years come to perform at hundreds of venues annually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mainland China, receiving critical acclaim from among its millions of audience members.
多年来，神韵每年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剧场演出，中国大陆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并获得了来自数百万观众的高度评价。
Threats targeting the company, meanwhile, typically come in Chinese or in broken English. Other messages, often from the communist Chinese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warn politicians not to see the show or try to pressure theaters not to host Shen Yun. In recent years, threats of violence, such as mass shootings and sexual assault against Shen Yun's female dancers, have also been deployed.
与此同时，针对神韵的威胁通常以中文或蹩脚的英文形式出现，中共的外交机构则通常发布其他信息，比如警告政客不要观看神韵演出，或试图施压剧院不要举办神韵演出。近年来，针对神韵的暴力威胁也逐渐增加，例如针对神韵女演员的大规模枪击和性侵犯威胁。
None of the threats have been acted on, though a pro-CCP YouTuber in New York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illegal possession of firearms after he claimed he would go after Shen Yun and posted photos of guns and ammunition.
尽管没有任何威胁付诸实施，但一名亲共的 YouTuber 在纽约被逮捕，并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控罪。他曾声称要攻击神韵，并发布了枪支和弹药的照片。
Li Shai Limish, the Shen Yun MC, described the challenges facing Shen Yun as a challenge to America's rule of law and religious liberty. It's basically targeting the entire U.S. government, society, and everything that we stand for, he told the Epoch Times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 Washington, D.C. on February 21st.
神韵主持人林李善将神韵面临的挑战描述为对美国法治和宗教自由的挑战。他在2月21日于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大纪元时报表示，这实际上是针对整个美国政府、社会以及我们所代表的一切。
If it doesn't stop with Shen Yun, it won't stop with somebody else. They'll continue on, he said. It's going to be an increasing problem until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如果这次对神韵的迫害不停止，接下来就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们会继续下去。他说，这将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直到我们采取行动。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demned the CCP's acts of intimidation against Shen Yun and Falun Gong and urge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二月初，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共对神韵和法轮功的恐吓行为，并呼吁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被指推动将加拿大逐出五眼联盟，纳瓦罗反驳；
亚伯塔省计划实施强制性戒瘾治疗。加拿大人仍坚持逛好事多。卑诗省将禁止商家上门推销高价家用商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川普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正在推动美国将加拿大从五眼联盟中去除，以增加对加国的施压。纳瓦罗周二2月25日反驳说，报道内容胡说八道。五眼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几十年来，五眼联盟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情报共享网络。除了协调行动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共享极其敏感的情报。纳瓦罗周二在白宫蜥蜴外对记者表示，金融时报的这种胡言乱语是媒体文化的产物。他们报道新闻时从不透露消息来源。我的看法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对任何基于未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发表评论。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永远不会危及加拿大这样的盟友。因此，请停止这样报道这类消息。最新的联邦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024年6月期间，超过4万9000名加拿大人死于阿片类药物中毒。去年1月至6月期间，加拿大 84% 的意外阿片类药物中毒死亡事件发生在卑诗省、亚伯塔省和安省。在亚伯塔省，联合保守党宣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将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建立两个强制戒毒治疗中心，并提出允许家庭、医生或警察强制某人接受治疗的立法。同情干预法案将成为加拿大第一部此类立法。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干预立法将帮助那些失去自主能力、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的个人。该省将在未来三年内投入1.8亿元，开始建造两座拥有150张床位的设施。这些设施将于2029年投入运营。亚伯塔省精神健康和成瘾问题厅长丹·威廉斯说，根据该法案，家庭成员和其他人可以向委员会申请非自愿戒毒。该委员会将有责任真正核实公民自由是否受到保护。安省和卑诗省等省份已经存在非自愿强制性戒瘾治疗。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威胁及相关言论，一些加拿大消费者开始抵制美国企业和产品。然而，美国零售巨头好事多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根据 Interact 近期的一项调查，80%的加拿大人认为支持本地企业至关重要。然而，好事多依然受到大量消费者青睐。根据好事多加拿大官网的数据，该公司在加拿大拥有超过1000万名客户，在全国9个省设有109家门店，年均销售额高达250亿元。许多人认为好事多提供了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好事多在加拿大雇佣了大量员工，被认为是优良的雇主之一。根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安省特伦顿居民凯瑟琳·巴斯表示，好事多是他家庭的首选超市。他说，你很难找到其他食品杂货店能以每磅不到6元的价格出售黄油。巴斯一家过去常在 No Frills 购物，但随着物价上涨，他们转向了好事多。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好事多货架上寻找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生产的商品，以支持购买加拿大产品运动。2月25日，卑诗省府宣布正在草拟修订消费者保护法，旨在打击不良营销手法，确保消费者在购买冷气机、暖炉、净水器等高价商品时，不会因各种营销手段而做出不理性的选择，并有更多时间阅读合约内容，以便获得更完善的保障。草拟中的修订条例将会对商业行为与消费者保护法进行现代化更新，以配合现今商业模式。修订内容旨在改善合约的公平性与透明度，以及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卑诗省律政厅长丽莎玛说，长久以来，卑诗省民在日常购物时一直面对不公平的合约条款和不良营销手法。这些新修订条例将可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避免他们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遭受不公平商业行为的影响。卑诗长者事务倡议专员丹·Levitt 说，我们曾接获长者求助， 他们因高压促销手法而购买了不必要的商品或服务，因而受骗。在卑诗省，许多长者都是依靠固定收入生活，并且谨慎地管理个人财务，因此让长者和其他人在交易前有更多时间仔细阅读合约内容，并禁止商家利用上门直销的手法促销，将有助减低风险，避免长者购买了不必要且无力负担的商品和服务。以上新闻由瑞晶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昨天呢咱们在天亮时分这个频道说到美乌的矿产协议即将达成，现在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已经公布了，泽伦斯基呢会在礼拜五2月28号的时候来到美国和川普一块签这个协议。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点分析哈，看一看谁在哪些方面让步了。第二个话题呢，是川普在今天召开了第一次内阁全体会议啊，因为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所有川普的内阁任命，那么他呢现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呢其中讲了一句话哈，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或许无法达成和平协议，这个话我知道很多人听了之后会非常的震惊哈，为什么川普会这么讲？那么这个会议呢有很多的亮点，咱们一会儿呢看一下最新的进展。那么第三个话题呢，想聊一下前几天呢，咱们提到说中共一个体制内的消息人士告诉蔡盛坤先生说，习近平权力不稳，最快在今年四中全会就会下台。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昨天出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啊，这个呢就是基辅独立报的报道。基辅独立报呢今天刊登了这个美国和乌克兰呢关于矿产协议的全文，看起来呢其实是美国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么这个最大的让步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关于这个原来啊美国在协议中呢提到说要建立一个乌克兰重建基金，这个规模呢是5000亿，那么现在呢这个5000亿这个数呢从这个协议中消失了。当然我曾经解释过哈，我说这个5000亿呢其实并不是美国从乌克兰拿走价值5000亿美元的资产，而是美国跟乌克兰呢合资共同开发矿产产生的收益呢进入这样一个资金池，这个资金池是5000亿美元。那么这5000亿美元呢从原来的协议中看几乎完全都是由乌克兰的矿产所产生的利润放到这个资金池里边作为乌克兰重建的基金，而且呢美国方面会在这个就是如何支配这个钱的方面的话呢有很多的主导，就是会做很多的决定。那么现在呢这些条款全都没有了。那么其实呢不光是这个钱不仅仅是来自于乌克兰挖矿的收益哈，根据这个协议第四条的规定，美国还会往这个资金池里边投一部分钱。换句话说就是过去这5000亿就是乌克兰挖矿之后的话产生的这个钱呢放到这里边，然后美国帮助他进行投资和支配。然后产生的收益的话再还给美国，那现在的话等于是这个资金池里边的钱有一部分还是美国自己真金白银的投进来的，所以美国方面呢很显然是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哈。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本来呢是可以支配这个资金池的使用，那么现在呢说这个在这个重建基金里面的美国的股份和他的财务利益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到其他别的后续的协议中呢再给予规定。谈到这一步的话，川普是漫天要价，泽伦斯基是就地还钱，最后呢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中呢没有提到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但是这个协议一开始就提到说美国人民希望和乌克兰一起投资一个自由主权和安全的乌克兰，所以这里面至少表达了美国想要保障乌克兰安全和自由的一种愿望。那么其他部分就是协议的文本我们以前分析过了，这里边呢就不再赘述了哈。关于这个稀土协议啊，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是在霸凌乌克兰啊，甚至是趁火打劫，但是乌克兰战略产业部的顾问萨克在今天表示说，这个协议其实并不是美方提出来的，而是基辅自己在2024年的时候向美国和其他盟邦，大概应该是包括欧盟了，提出来的叫做乌克兰胜利计划的一部分。然后呢他说这部分内容的话呢其实就包括乌克兰会用他们的矿产作为一个 交换条件啊，跟其他别的盟邦，包括跟美国之间的进行合作。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协议内容本来就是乌克兰自己提出来的哈，所以我觉得，过去大家在看到川普提到这个协议的时候的话，总觉得川普是在欺负人，但是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乌克兰抱着一个非常务实的这种姿态呢，去和他的盟国合作。当然呢，这个乌克兰当时提出的2024这个胜利方案呢，还包括乌克兰合法获得北约的会员的身份，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国驻军乌克兰等等。当时这个泽伦斯基在提出这个胜利计划的时候，也不是他自己脑袋一热一拍脑袋就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而是向乌克兰国会进行了说明啊，也就是说得到了国会的认可。他认为这个计划呢能够结束俄乌战争，也能够提升乌克兰在国际之间的地位。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看新闻呢什么之类的，真的是不能够太过于就是一看什么就马上相信了，哪怕是像路透社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新闻社的一些报道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假新闻嘛。这两天还有一个假新闻哈，其实也是在网上传的很广的，说美国呢会把加拿大踢出五眼联盟。这个五眼联盟 Five Eyes 哈，大家知道就是五个原来的或者是现在的英联邦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以前英国的这个盟邦。那现在呢，这个说美国要把加拿大踢出五眼联盟，听起来就。不，听起来的话有点匪夷所思哈。就当时我就没讲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他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而且是完全没道理的啊，没有理由的。那么今天呢，川普的顾问纳瓦罗呢就对记者说，说这个完全就是胡扯。他说我们绝对不会，永远不会拿我们的国家安全开玩笑，尤其是像对待加拿大这样的盟友。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说这个假新闻太多哈。前两天咱们不是还讲了一条吗？说美国将从希腊的这个一个美军基地中把所有的这个军队全部撤走，那个也是一个大乌龙，连川普都不知道。然后马可·朱比奥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有一些媒体为了攻击川普啊，就是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哈。这个消息呢是《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贝索斯，他呢这个刚刚给《华盛顿邮报》的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邮件呢，这个里边告诉他们哈，在《华盛顿邮报》的这个，他有专门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刊登评论文章的这个版面，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他说现在呢这个版面每天要撰写关于两大支柱的文章。所谓两大支柱的话，就是保障美国的繁荣和自由的，这个之类的这种文章。他说呢，这两大支柱的文章呢，一个是要强调个人自由啊，就是叫做 personal liberties， 比如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啊，个人的信仰自由啊，什么之类的。那么第二条叫做自由市场啊， free markets，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支柱啊，没有这种个人自由，没有这种个人权利，然后呢，没有自由的市场，就不存在 capitalism， 不存在这个资本主义了嘛。那么贝索斯呢，特别告诉《华盛顿邮报》的员工说以后啊，我们这一版关于我们的《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这一版的话，只允许刊登这两提，就是叫做提倡或者说推崇这两种自由的文章，推崇个人自由，推崇自由市场。他说，如果你要是观点和推崇这两种自由不一致的话，那就别在这个版面上发表，你可以在其他别的版面发表。所以这个呢，就是《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向右的这个转变啊，就是它的政治光谱，或者是比如说它的这个立场在向右移动。那么原来这个版面的主编就叫大卫·希普利呢，就已经辞去了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观点编辑这个职位。那么贝索斯呢还说呢，他自己是美国人，他希望能够就是庆祝或者是保有这些独特的美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能够为美国带来创新和繁荣。然后呢，他说在当前的报纸环境中，这些推崇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啊，就其他别的报纸都不敢讲这些话。当然像这个纽约时报这种是绝对不会讲的哈。这个马斯克今天发了一个推文，又说了同样的话啊，说这个 New York Times is pure propaganda 啊，说纽约时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个宣传机器。今天呢，在川普内阁会议上有一个事情可能让很多人特别的吃惊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川普对记者说，他呢有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俄乌之间的停火。当然在这个记者会上，实际上是记者提问关于美国跟乌克兰之间这个矿产协议的事情，是吧？当时川普跟记者说这个矿产协议啊，就是两个国家联合挖矿的这个协议呢，可以让乌克兰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而且重点画重点啊，直到停火为止。 换句话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矿产协议作为保障的话，美国才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金钱和军火的支持。换句话说，其实川普并不是不支持乌克兰啊，但是他不想无偿的支持，即使一时没有办法收回对乌克兰的资助，但是呢，他会一直支持下去。然后呢，这个等到乌克兰达成和平之后呢，再通过乌克兰的矿产来再把美国给乌克兰的钱怎么还回来。所以呢，当川普保证说他会一直支持乌克兰的话，这本身也是对乌克兰的一种安全的保障。但是川普呢又说这个，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很有信心啊，你们认为说这个我们会促成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川普接着讲了一句话哈，我觉得很重要，他说你知道这有可能无法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了人类，我希望它能够成功。然后记者就问川普说，在俄乌战争中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啊，普京是不是将做出让步？川普回答说，是的，他将做出让步，他将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川普将施压普京做出必要的让步。那么当记者又问川普说，你觉得普京必须做出哪些让步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我现在不想告诉你们。这段话啊，大家真的不要仅仅是看他字的表面的意思。当川普说我们可能无法达成俄乌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川普真的是不想达成这个协议啊，或者说是川普自己都没有信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川普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权谋啊，他现在让泽伦斯基呢这个到美国来跟他一块签协议，这个礼拜五就是后天就过来了嘛。而且川普会，我相信会跟泽伦斯基表现得非常的亲热啊，非常的亲近，因为他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演得明明白白的演给普京看。这个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川普他现在说他或许无法达成停火的话呢，他不是说给记者听的，而是在借着给记者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说给普京听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最后没停火的话，那我也尽力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因为如果川普说一定要停火，一定要停火，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停火，不惜代价我也要停火，那你这就变成了川普的软肋了，普京就会拿捏住川普的这个软肋，逼迫川普不断的为了达成停火的目的而让步。所以现在川普说 OK， 反正我尽力啊，你要停不了火的话那我也管不着。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普京他也就知道，他如果 push too hard 啊，就是如果对川普推得太厉害的话，川普干脆就跟他翻脸了啊。所以川普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不停火那我也没办法，我也尽力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我现在跟乌克兰之间现在关系很好啊，这其实都是告诉普京，你不要觉得你可以拿捏我们啊，你不要觉得说你可以就是说达到你所有想要的那些条件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了，这个普京呢现在也在开始给川普制造难题。上次川普在跟马克龙一块儿开记者会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欧盟的部队是可以驻扎在乌克兰的，而且呢普京接受欧盟部队啊，就是英国呀、法国、德国军队驻扎在乌克兰。但是呢这个今天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呢是说普京呢明确表示不会允许欧盟或者是北约的军队驻扎在乌克兰。然后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这个也在讲啊，他说任何向乌克兰派遣欧洲维和部队的提议都是不可接受的，说这呢会激化冲突，阻碍局势的缓和。所以普京呢现在也要展现一定的强硬的姿态是吧，这个在谈判中的话呢才能够获得更大的要价。不过其实我觉得双方这样的表态哈，他这个越是积极表态，然后呢这个越是开很高的价格，反而可能表现出他真的要这个达成协议停火协议的这样的一种意愿。这个另外呢就是川普还在2月13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提议哈，就是说他希望呢能够和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呢同时削减军费，把这个军费呢各砍掉一半。普京呢说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中共说不可以啊，就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其实川普砍军费啊，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希望欧盟增加军费吗，对吧，你怎么自己砍军费？但是川普砍军费呢，他并不是单方面的砍，他是要求中共跟俄罗斯跟他一块砍。而且就是说当把这个军费砍下来的时候，节省下来的钱呢他是可以用作这个民生啊，用作福利，或者是说用作减税。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川普是希望就是削减军费。当然这种削减军费的话，如果中共不削减或者是俄罗斯不削减的话，等于是这种